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22联邦大选期间，竞选各方呢，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消息呢，有不少的是虚假和误导信息。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讲师王翔博士呢，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研究。王博士您好。
啊，你好。
王博士，我知道呢，您有关注这个竞选期间，尤其是少数族裔社区的一些信息的传播哈、跟选举相关的。你有哪些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这一次其实可能大家都有听到，就是还是在主要在几个少数族裔，就尤其在我们华裔来说，它还是在一些中文平台里边的一些不同的信息散播的也蛮广的。那但这一次可能和之前的一些相比之下，就会发现这一次其实呢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很多这种信息和这类型的交流呢都去了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群里边，就成了群聊，和以往就是好比如说三年前甚至六年前的那几次大选呢，就不同的是那几次其实还是比较在一些相对公开的一些平台，就好像微信公众号什么的，但这一次很明显的就更多的就是内部化了，就你其实需要就是进入一个就是的这种群聊才可能看得到。在那种普通的公众号，就比如说几个比较大的公众号，好像今日新闻这些公众号，反而就可能不会特别明显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从您的观察来说，跟前两届的联邦大选相比较哈，这届联邦大选中，尤其是少数族裔的这个社交媒体，尤其比方说以中文来说，中文的社交媒体上，这些有关竞选的虚假消息或者是误导消息多不多呢？
很难说多不多，尤其一来就是它其实网络还是比较大的，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比较有限能够看到什么，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点，就是因为其实今年很多这种不要说假信息吧，就可能更多这种对于议题的讨论，对于这个政治和大选的讨论呢，更多去了这种群里边，所以呢其实就更加难去观察。但是我觉得这个假信息也好，虚报也好，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在微信或者社交媒体在发生的，其实一直以来在人类社会应该说都一直有这个问题。那当然了，在过去十来二十年，因为有社交媒体，那让到它这种就是传播性啊、速度啊、各方面都是更比之前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就是关注。
从您的观察来看哈，为什么这届联邦大选的，尤其一些社交媒体来说，不是那种一个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去发表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看法，而是更注重在群里面发这个信息跟讨论呢？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其实经过了过去那两次，无论是华人群体还是说整个澳洲社会，可能对微信或者是中文这种不论是媒体还是这种网络媒体都是更加关注了，是一种外界的一种压力吧，可以说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小心，而且几个就是主流的好像今日新闻的几个或者是什么，好像比如在墨尔本微生活这些比较主流的一些平台，他们可能自身也会比较注意，就因为毕竟会影响到他们就是本身的一个 branding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日后在他其他的这个商业运作上可能就不是那么好。那这是一个，而且这一次其实不是今年才发生，其实三年前已经很明显开始有这种转变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是觉得可能是华人选民更加的成熟，对于这种就是假信息啊的分辨能力，或者至少是起码有这个意识性也比以往强了很多。那有可能我觉得是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就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因为其实在过去两年多疫情期间呢，也是有很多假信息的，无论是来自澳洲本地的还是来自国外的，就比如说国内啊、中国啊还是美国过来的都有很多假信息。那其实大家也经过了一场假信息的洗礼吧。那其实两年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发现其实当年很多无论对疫苗啊还是对疫情本身的一些假信息 也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那其实我们现在还算是在疫情期间嘛，我觉得很多华人朋友其实还是通过过去24个月的一些经历吧，还更在这个信息获取方面呢，还是显得更加的成熟，也是更加的有这个意识去就识别真假，去看一看 fact check 一下，看一看是真是假，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觉得也是华人这个群体呢，本身呢，它也有一种改变了，应该说是现在有一帮比较年轻一代的华人的这些 voter，就是澳洲公民吧，可以投票的华人朋友，他应该说是在这一次联邦大选，应该是人数是有增多的。那他们里边有两个大组织，一个就是那个第二代移民，就是在这边长大的，父辈母辈是在刚新移民，然后他们自己是在这边出生甚至长大的。还有一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留学生，过去10来年来澳洲留学，然后就留了下来在这边的。那这两个群体，我觉得他和前一辈的那些老一辈的移民最大差别，并不是教育程度，而是他们的英文语言程度和对澳洲本身的了解程度都高于他们的老一辈的移民。比如说，他们可能更了解在澳洲哪一个媒体的发布的信息是更加可靠，他们知道去哪里去核查一些相关的信息。那我觉得那也就所以导致呢，他们可能也会就是把这些信息想法分享给他们的家人呐，那样也会导致了应该说更成熟的一个华人社区在对这个新闻呐和这个信息的识别力。
根据您的讲解，我来了解来说，就是说基本上。其实大选期间啊，在社交媒体上传的一些虚假消息也好，误导消息也好，其实这个情况是在逐步好转的。随着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媒体的发展，各方的压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
对，大方向总体是好了很多的，尤其和上几届比，尤其在和2017年那个同性婚姻的那个投票那一次，比是确实有了很明显的进步，应该可以这么说，对。
那就是在这方面，您觉得还需要有哪些改进吗？比方说探讨的，或者是继续去进步的地方。
我觉得永远都有一个就是改进的空间啦，而且并不代表说问题是不存在，因为确实，其实就是包括您的同事在 ABC 的同事，也报道过，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假消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华语媒体的里面，所以呢，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做。那我觉得有几件事可以做，首先就是提高大家对主流媒体的华语服务呢有更高的意识。那其实我在疫情期间做了2次研究，我们采访了大概20来还是30名的老年人吧，他们很多都知道 SBS 有中文，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ABC 有中文。那当然我也理解 ABC 中文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但是反过来同时也说，我也是觉得就是比如说 ABC 中文并没有，我觉得是一个很系统的或者很全面的把自己给推去给这个社区。那所以我其实觉得，就当然 ABC 只是一个例子，因为现在看看，比如说 The Australian 澳大利亚人报，它也有中文版，然后 The Age 我看到它也开始尝试有一些中文，虽然他们是有这些服务，但问题是没有一个这些媒体曾经很刻意或者很系统的去与他们本应该服务的这个语言社区去交流。所以我觉得在媒体方面呢，媒体本身是有一个责任，也和一个使命，是应该是去做更多这种就是直接交流啊，engagement 这方面的工作。那第二点，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在这个 digital literacy 就是数码素养这方面的培训呢，往往忽视了对个人的那个媒体素养 media literacy 的一个培养。就是你如果现在看看，就比如说无论是去社区里边，还是主流的，还是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社区里边那种学，比如说怎么用电脑啊，怎么上网啊。他们其实讲了，虽然讲的东西很重要，比如说网络安全，怎么去利用网络去和大家建立联系，这一切，这一系列我都觉得很重要。但问题往往他们没有探讨的就是说，怎么通过网络去寻找可靠的、可信的信息，甚至怎么去通过网络去，比如说怎 么 download SBS 那个收听的那个 app 那个应用，也是从来没有讲过的。因为我通过我的采访，我也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都知道有 SBS， 但没有一个人知道 SBS 原来在手机上也可以听，就是通过下载它那个应用。那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就是第一点，就是媒体它没有，媒体集团没有很系统的去做了一个推广。第二方面也是，就是说在整个社会来说，我们对这个网络和媒体两者呢，其实把他们两个分得太开，所以在日后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就无论培训也好啊，还是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信息，可能更多的要推广，就是说怎么把网络的这种素养和媒体的素养同时结合，就是当我们在教大家怎么利用网络的时候，使用网络的时候，也同时应该说更多的就是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媒体的情况和那些信息发布的整个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两点是可以比较实在的可以去做到，而且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到的。
非常感谢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讲师王阳博士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